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一次的看到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一个蒙福的恩典，就是可以一起来敬拜神。还有更大的恩典，是这一位神竟然他说我是你的神。何等的奇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说我是你的神。而我们不光可以说你是我的神，我们还可以说什么？你是我的父亲。何等的奇妙，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是来到父亲的面前，我们来认识他，认识他的工作，认识他的儿子。而认识他的儿子，他又说也就是认识父神了。所以我们感恩，我们今天呢还是来到他的话语面前，有一点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渴慕就像刚才敬畏弟兄所祷告的，是认识他。那我们先来做祷告啊。若不是你的恩典，没有人可以在这里。在永恒的旨意里面，你已经看到了今天，已经看见了这里的每一个人。是你的手牵引我们，把我们聚在一起，用我们的心可想来敬拜你。我们也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求你将你的圣灵赐下来，也求你将你的同在赐下来。愿你来高牧孩子，愿你来高牧这里的每一个人，直到我们的心里被你的荣耀充满。感谢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感谢主。上一次见到你们是什么时候，你们还知道吗？好，两个月前。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现在什么时候？马上2024年一月底了，也就是说2024年的十二分之一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昨天你知道，昨天我们家里我儿子搬了一堆的他的那个相册，就是我太太特别为他们制作的童年相册。然后我就看着他们的照片呢，小 baby 你知道吗，刚刚出生来，刚刚捡的脐带的照片还在上面。让我再一看他们，虽然还是小朋友，但是一个已经四岁了，那一个已经八岁了。那我就想到，我不知道大家，我相信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中国过来的，或者是有台湾过来的，都是从海外过来的为主。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当时来到这里的情形啊？都记得是不是？我是20年前，我记得很深，2003年过来的，好像历历在目啊。但是一转眼20年过去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人生怎么这么快呢？那我们就要问自己说，那我活着为什么呢？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你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很多人喜欢探讨的，很多人很逃避的，不喜欢去思想这个问题的。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呢？是我们需要来问的。其实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你们有明确答案吗？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今天的题目，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以呢，我们需要来多多思想这个真理，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现实的安慰和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乎任何人事物，我们的盼望是单单的唯独耶稣基督而已。所以感谢神。 那今天呢，你看到我的写的经文写的诗篇9到11节，那这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绝大多数的人，我相信都读过这篇诗篇，甚至还不止一遍。那这篇呢，我想还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介绍，让大家了解。那这篇诗篇被标注为大卫的经诗。那对于经诗两个字呢，只要是懂中文，我相信大家都能很理解。经嘛，贵重的经书，就说明这个诗篇什么样，非常的珍贵，非常的重要。虽然就着经诗的这两个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很多人不同的解释，但是就着这篇的诗篇所展现出来的，它虽然篇幅不多，但它内容极其的丰富。更重要的是，这篇诗篇被叫做弥赛亚诗篇，它是特别的专注的来启示基督耶稣的，启示弥赛亚的。所以不管呢，是从大卫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来看，还是大卫作为一个先知来启示、表明耶稣来看，所有的内容都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指向了基督。那之前呢，其实我也已经分享过两次。那第一次呢，讲到的是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对于基督徒来说，神会不会赐给我们地上的一些的我们需要的福乐呢？当然会有，我们为此感谢神，我们不拒绝这个，神所赐都是好的，我们感谢他。但是如果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知道真正的产业是在哪里呢？是在基督耶稣里，而他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神没有赐下别的产业给我们呢，神只赐下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产业。那另外一个呢，就后面讲到神是我们的保守，因为他怎么说呢？他指引我们，对不对？他教导我们，他带领我们。而且呢，他上面讲到说我们要做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把它常摆在我面前。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常摆在我们面前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护身符，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力量来保护我们做我们想要做的事。常摆在我们的面前是，它就是我们一切事情的中心，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是为着它，它是事情的中心，在它之下，我们去做我们的事情，所以它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是为它做事情的。我们是为他而生活的，当我们这样的来尊荣他的时候，他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力量，他亲自的保守我们。所以你想，还有什么可以摇动我们呢？他说没有，绝对的没有，没有神，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摇动神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最后的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它的里面充满喜乐和盼望，我都差点把它改成基督是我们的喜乐。它确实是我们的喜乐和盼望。而且呢，如果我们要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其实多多的需要参考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的那一段话。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使徒彼得在圣灵的个感动之下，他特别的提到了这段话语，所以这一段的话语非常的重要。而彼得在提到这段话语的时候，他特别的说到这一段的话语指向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还是先来看经文呢，那我们先读一下好了，那很短的经文，我们还是先读一下。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我们先来看经文好了。那这里 第一句话第九节，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那这里说我是谁，其实刚才跟大家已经分享了，他会是大卫吗？因为刚刚讲到这篇诗篇很特别的，你可以用两个角度来看。如果你去收听那些牧者们的信息，你也会发现他们常常有两个角度的，一个就从大卫的角度，另外一个就从基督的角度。但是不约而同的，当我们提到的最后的三节经文的时候，是统一的一个看法，就是这里的我唯有指向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往下看哦，我们先往下看。他说第二节的时候，第十句话，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如果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什么？他怎么说？他说：“这一个先祖大卫，因为对以色列人说，大卫是他们的先祖。”是伟大的君王，是伟大的先知。他在哪里？他在坟墓里。他说他不光在坟墓里，而且我们都知道在那里，因为他们以色列们就在那里，他们知道这是大卫的坟墓。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大卫的坟墓里面到底什么场景，虽然我们不愿意去想象，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肉体已经见了朽坏，所以这里说他的肉身不见朽坏，就不是大卫，那唯有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先要来看见，他说我，这里是以耶稣基督的声音在发声，我。那他说什么呢？那作为耶稣基督，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所以如果我看这两句话，我想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能看到这里也是一种喜乐满足的一种的心情。而这里的荣耀呢，它解释为舌头，在这里也是原文是荣耀。而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解释在圣灵的感召，他说是舌头。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越是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会怎么样？会被赞美充满。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同样的，他被这个充满的，他的舌头就起来赞美荣耀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他也讲到的，他就起来赞美神，他被圣灵感动，他起来赞美神。我们后面会提到那一句的经文，这是很奇妙的，这是一个，这是荣耀的时刻。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舌头本来被造是荣耀的，他要起来赞美荣耀的神。所以当我们越是赞美他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里面也要被喜乐充满。而另外一个地方，这一个其实也还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地方，叫是什么呢？肝肠。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最深的部分，在我们生命里面心灵里面最深的部分我们都在赞美。他的意思是指我们全人都在赞美。所以这里讲到我是耶稣基督，讲到他整个的全人里面充满的喜乐，充满的喜乐，奇不奇妙？而后面的一半，我想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误会这句话，他怎么说？他说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安然居住，他并不是指我们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衣食无忧，然后我们过着快乐的生活，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指的是死亡。那在英文里面我们知道常常会有什么叫 rest in peace 或是 rest in hope。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安息，安息，对不对？在哪里？在平安里面安息，在希望里面安息，这是常常讲到的。就好像是什么呢？灵魂脱去了衣服，肉身就像灵魂的衣服一样脱去了。脱下肉身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他说要安然居住。而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语也是很特别的，他说他们得享，他说进或者原文是进入平安，是谁？那些素行正直的。然后他们在哪里？在坟里安息。嚯，这句话很特别哦，有多少人是这么讲的？对于他在坟地，而且他说是床上，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超乎世人理解的一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他好像有死亡进入到一个平安里面，就好像坟墓就像一个舒适的床一样的。而死亡这个名字，光这两个字就已经让非常多的人很不舒服了。就好像如果我们生病去医院生病，那绝对不是有趣的经历，没有人喜欢生病的。但是只要这个病不是直接带来死亡的，是可以被治好的，我们就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有一些病是不能得医治的，而且会导致直接的死亡，那我们会怎么说？叫绝症。为什么叫绝症呢？是因为是绝望，死亡带来的是绝望，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那这个就是没有盼望了，所以不管是病人还是他的家人都会怎么样？感到巨大的压力。他们会不会伤心？肯定会有，甚至害怕，这是人之常情来的。因为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多的带来绝望，但是在这里他的话语里面带来完全不同的看法和体会。哦，他说他是安然居住，就像去度假一样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可以说到这句话语？即使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是耶稣基督，因为也有原因。因为他这里的他有个他说因此，后面他说因为，讲到因为了，因为是什么原因呢？那这一句话第十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来思想的一句话语。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阴间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死人待的地方。而不见朽坏，那最直接的意思就是他的肉体虽然死亡，死亡带来的会怎么样？会腐烂的嘛，会变质的嘛，会发臭的嘛。他说却不会腐烂变质。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思想，先把它放在心里。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有这么一句应许放在里面，是耶稣基督在面临前面讲到的死亡，包括这个时候他的里面仍然是安居的，他仍然是喜乐的，仍然是充满的平安的。所以这里就要我们就专门的特别的来思想这一句话语。首先我们要知道这句话语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是你必不将，那这个你是谁？这句话从哪里来的？那这句话是从父神来的，我们很容易的理解，是从父神来的应许。而这一句的应许抓住了他，成为他的力量，他的喜乐和他的平安。那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会这么想说，哎，耶稣基督不是神吗？他不应该害怕死亡呢？确实来说，就着他里面的神性哦，他是神子，他是神，他是完全的神，他蛮有能力，他也蛮有生命啊，而且他居住在永恒里面，他会不会改变呢？他永不改变，死亡和他来说就像东和西一样的，怎么样？不可靠近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是穿上了什么？他披上了人性，他披上了软弱的肉体。所以他常常称呼自己是什么？他有称呼自己是神子吗？他说是人子。而甚至啊，他死而复活之后，在启示录的里面，如果你们去查考启示录，你会发现，当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仍然用了这两个很奇妙的字，叫做人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与我们认同，所以他能够体会我们所有的难处，我们所有的挑战。但是，即便是如此，他仍然不是害怕死亡，他是憎恨死亡。而他最大的难处是与父神的隔离，那这是他最大的难处。而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是想再和大家分享一句经文，因为我在默想这句经文的时候，我想到，而我当我把这两句经文放在一起思想的时候，我就更加的震撼。那这一句经文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经文，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那这句经文说到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发出的呼声。所以我们说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父神离弃了他。那我们要知道，在这个点上，父神离弃他，他不是一个文学性的表达，充满诗意的。他不是说，他感到很痛苦，就好像是父神离弃了他一样。那不对，不是像，而是确定的一个事实。就是什么事实？就是在永恒的里面与他同在的父神离弃了他。我想再强调一下，对基督来说，对耶稣基督来说，父神里的同在是他的满足，是他的喜乐，是他永远的福乐。这是我们十一节经文里面看到的。所以对耶稣基督来说，他是一直的活在这样一个什么实际的里面。而我们常常对神的同在的体会不深，甚至有时候会体会不到。但他不同的，他甚至不光是体会到父神的同在，他甚至好像是看见了父神一样的。所以他能说什么？他说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他好像看见一样，是这样的亲密。他抬头，他好像就是看见父神在那里一样，就像斯提凡一样，他抬头看见父和耶稣在那里，就像看见一样。所以他和父神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是我们人到现在为止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所以当他说到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的里面是撕心裂肺一般的痛，这是他最深的痛。死亡不是最深的痛，这个是他最深的痛。所以这是我以前在思想这句经文的时候常常思想的地方，因为这会使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的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什么？罗马书五章八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原来一直思想的就是在这个点上，我想明白基督的受苦，好让我里面有更深对他的爱。毫无疑问，这个是我们确实需要不断思想的地方，因为不断思想基督的受苦对我们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可以使我们认识他无与伦比的爱。但是这一次当我来思想这一句经文，因为你 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就看到另外的一个点，就是信心。我今天特别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的信心。我们常说神的话是什么？是我们信心的基石，那这是毫无确定无疑的。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一句话？神的话语也是我们信心的挑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神的话语挑战过，他的话语出来，我们知道这是应许，同时我们的信心也在这句话语面前被挑战。所以当我们思想耶稣是什么时候领受这句话语的，他在永恒里面。所以他到降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们从诗篇的6到8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他说什么呢？这里的我记住是讲基督。他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讲的是圣经，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所以当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因为他是永恒的里面领受了一个旨意。他不是在他出生为人之后他才领受这一个旨意的，在之前他要来成为什么呢？他要来成为真正的燔祭和赎罪祭，就是说他要来承担我们所有的罪，为我们赎罪，来拯救我们。但同时是这里的一个应许，就是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你们想象思想，神的应许是必不将你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肉身见朽坏。这个意思是指你即使脱下你的肉身，但是在你的肉身还没有腐败之前，没有朽坏之前，我要使你活过来。所以耶稣是3天之内就复活了，这是他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句的话语，这一句的应许放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我们放在那个情景下去看的时候，你们能够把它放在一起吗？一个是神说你必不，而在这里全人的被离弃。在那个时候，他的双手和他的双脚都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不能做什么。但是他的里面有一双信心的手，他的信心的手却从未一刻放开过父神。那这样的信心，纵观整本圣经，我们看见很多的属灵的伟人，信心的伟人，从未见过的。所以我想先来看一看我们心目中的属灵的伟人，属灵的信心，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简单的看，第一个，我们要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开始。他的信心的点在哪里？他把以撒献上，是他所爱的，是他独生的。神特别说，这是你所爱的，是你独生的，献给我。所以他是献上了以撒没有？他是献上了。但是有一个点，他虽献上以撒，但是神却在他的身边，神是他的帮助，神仍然是他的力量，他没有被神弃绝。他在恩典之下，他在那个时间里面，他把以撒献上去。 而耶稣基督他的信心所表现的地方是，他被神弃绝，他一无依靠，弃绝。而我们在思想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信心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哪里去？火窑，对不对？那火窑里有谁呢？尼布甲尼撒说：“为什么不是三个人吗？为什么里面还有一个？看的面貌像是神子，那是在降生为人之前的耶稣基督。”在最深的痛苦中，耶稣与他们同在，他们有耶稣的同在的。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时候，有天使亲自与他同在，封住了狮子的口。他有帮助的，他知道的，他看见了帮助。而保罗他也经历了最深的痛苦的，提摩太后书的，他讲到的，他说没有人帮助我。竟都离弃我，这是很深的痛苦的。全部的他所爱的，他以为能够来帮助他，全部离弃他。他体会到基督的一点的伤痛，但是他说：“唯有什么呢？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所以，他还是有耶稣，在最深的痛苦中。他有耶稣做他的帮助，那约拿的信心也是很大，对不对？虽然他逃避，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有信心的祷告，就是在大鱼的腹中，他说：“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他说：“我虽在你的眼前被驱逐，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哦，这是伟大的信心的祷告。但是我们要看见几个点：第一，他是很被动的，在大鱼的腹中是他是被动的，而且我们在他后面，我们也看见他里面的小信，对不对？当他从大鱼腹中吐出来之后，我们仍然看见他的小信。而耶稣基督是在比约拿更深的黑暗里面、更深的海底里面。而神的愤怒像巨浪洪涛一样的向他涌来，他是为父神所弃绝的，他是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抛弃在地狱的里面，但是他仍然还是相信神的话语，父神的应许。那最后呢，我想分享的是约伯的信心，他的信心是最接近耶稣基督的信心。当他的肉体被击打，他有讲过一句话语啊，在约伯记13章15节，他说中文翻译其实是没有把这个翻译出来。他说：“看了他要杀我，我毫无指望；然而我还要在他面前辩明我所行的。”如果你们去看英文的圣经，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是一个句话。他说 ：“Though he slay me, I will hope in him。”什么意思？他虽然杀我，我仍然要信他。那这是最接近耶稣的一个信心。但是，我们知道约伯的他的故事，我们看过。他的肉体被击打的时候，他仍然心生抱怨。而在他的三个朋友和他的交谈的过程中，他显出他里面的自义和不幸。而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全然超越他的，他是被所有人弃绝，被他最爱的天父弃绝，他进入完全的死地，他被挂在哪里？挂在天地之间，天父没有一丝微笑给他，没有一丝安慰给他，没有一丝鼓励给他。他在那里，唯有他一个人，要面临神愤怒的审判，在他的身上。 但他发出的那个愿意，发出那些呼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并没有表明他的不信，他仍然说是我的神，我的神，他仍然是毫无怨言。我们看耶稣整个十字架上的表现，他没有发出过任何一句的怨言，毫无怨言。他的脸面仍然的是一直仰望着那一位向他转脸的父神，父神那个时候已经向他转脸了，转脸不见他，但他却一直还是在那里仰望，因为他有一个确信的，在这样一个毫无可能的地方和环境中，他信靠他的父神，思想这一位的父神在那个点上弃绝他，不要你，离弃你，把你交到死地去，但他却在那个点上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种信心我们当思想，这是耶稣基督的信心，因为他相信他的父神虽然弃绝他，但是要照着他的应许，他要复活的，不光是复活，是要快快的复活，因为他的父神不允许他的肉体见朽坏。这是作为人所能发出的最大的信心，完全的信心，是唯有耶稣基督展现出来的。我们常想我们用信心做什么？去做大事。但信心其实就是单单的依靠神的话，不看环境，全然的顺服。所以圣经怎么是描述基督的？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叫做信心，他持守的是这样的一种信心。那还有大家思想，他不只是在那里忍受，他人是满有喜乐，那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这是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除非圣经亲自的启示我们，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第九节他说他提到的喜乐，对耶稣基督来说是他的一个常态，他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即使在他最深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在一个安息和喜乐的当中。大家可能会说，怎么可能呢？耶稣在圣经上被描述为什么？忧患之子。大家有印象吗？忧患之子。如果你去看新约的四福音书，你找不到一处地方说耶稣笑的，你找到一处地方说耶稣哭了，你知道在哪里？是拉撒路的地方，耶稣哭了，四个字，最短的一句经文。但是有一处地方，却好像打开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内心。他是指什么地方？他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是欢乐。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掩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用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要打开一个小小的窗口，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内心深处是喜乐的，因为父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他一直的不断的持续的活在父神的美意中，完美的活在父神的美意中，是喜乐的。所以我们要看见的是这个，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一直是平安喜乐的， 那我们就必然的要相信，当他在十字架的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他仍然还是喜乐的。怎么会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呢？这个就是基督最完全的信心。这种的喜乐是从信心里面带出来的，完全的信心带出满足的喜乐。所以他对父神的信心和顺服，在整个的过程中，他成就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永恒的约定。他和父神之间有一个约定的，就像我们前面经文说的，我来是要照你的旨意行的，有个永恒的约定。那我们思想一下，第一个人亚当，大家都很熟那个故事，他在伊甸园。伊甸园是什么？是个极其美好的地方，甚至说就是天堂。他怎么样？失败了，在最美好的环境中，他失败了。神所赐给他的行为之约，他守不住，他没有守住，所以世人都被定罪了，是因为这个原因。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后为末后的亚当，他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仍然因信得以成全他与父神之间的那个约定，就是我们得以进入的恩典之约。所以你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个词，他说的是什么？成了。他完成父所要他做的，他完成了在他和父亲之间创世之前所定下的那个约定，所以父神就要照着他所约定的，要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神对他的应许，父神的应许必然成就。所以这是很奇妙的。然后我们就来看第十一节的经文，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教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来思想，耶稣经过了死亡，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不再死，而且这里讲到是什么？肉身不再朽坏，因为他得着的是一个永远的身体。他是第一个经过这条生命的道路的，而他自己也成为这条道路。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还有一些人也死里复活，拉撒路就是其中一个。那我们知道好几个地方有死人复活的，有人得医治的复活，他和这里的复活有什么不同？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些复活人最后怎么样？他们的肉体见了朽坏，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不再死了，而且他的肉身不再见朽坏，因为他成为出俗的果子，首先复活。所以圣经上这句话语是非常奇妙的，这要成为我们的鼓励啊。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已经完成的事情，他不是将要，他已经，他成为睡了之人。这里很奇妙的，睡了之人，这是基督带给我们的福分。睡了之人就是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死亡就像睡了一样，安息，粗俗的果子。死是因一人来的，亚当来的，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是谁？耶稣基督。所以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但是在什么地方都要复活，在耶稣基督里，当然有次序的复活。第一个呢，粗俗的果子是基督，那他以后来的就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个很奇妙，他说是属基督的是什么？是那些他与他们认同的那些人， 是那些单单属于他的那些人，是那些他所爱的那些人，是那些父所拣选的百姓，与他一同复活。因为他如何，我们也要如何。所以有些奇妙的应许就会立刻的领到我们。他是什么应许？他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指的是复活的那个身体，所以我们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应许里面。而另外一个，不好意思，他说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他讲的是，因为耶稣基督首先的复活，我们在他后面的人也当经历这句话语。这必朽坏的，既然它变成不朽坏的，那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所以它有个东西，他说死亡就被得胜吞灭，这句话就应验了。所以这是从他来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知道这是基督耶稣怎么做的？他在圣灵的里面，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死亡不能够再怎么拘禁我们。所以基督徒有个特别的聚会叫安息聚会，追悼会，其实在人很绝望痛苦的，但基督徒是怎么样？像基督一样睡了，然后醒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起来宣告说：死，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你的毒钩在哪里？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得胜，对不对？那另外一个点我们要思想的，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只是经历复活吗？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他乃是再一次的回到了父的面前，他活在父神的面前呢，所以他有一个满足的喜乐，而有一个永远的福乐也属于他。那这里的说喜乐是满的，什么意思？就是满意，就看一杯水啊，如果你把水放满，你能够放得更满吗？你不能放得更满了，因为它已经满了。这就是这里的满足的喜乐的意思，它已经满了，你不能放得更满。那另外一个永恒，还有比永恒更长的吗？时间，永恒是最长的时间。当然，我们知道永恒的意义不只是时间的长短，它还有一个质量的问题，没有比永恒更长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到，可能小朋友会想的多一点，可能大人有可能也会想到，就是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了，然后给你一个永恒长的时间，你会不会觉得过得很无聊？最好玩的事情让你一直的玩，你会都会觉得无聊，是不是？会不会觉得快乐到腻味？就是每都快乐胜快乐，但是会腻味掉吗？会这样子吗？是绝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神的面前，而神有一个特点，它叫无限的丰富，所以你不会变得腻掉的。所以它的满足的喜乐里面，是你无限的体会它的喜乐，无限的体会它的满足。每一天是新鲜的，每时每刻是满足的，这个叫做满足的喜乐。我听那个 John Piper 他说呀，他说如果基督徒你不相信这句话，你就是不相信神，你不认识神。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了，你就知道满足的喜乐是确定的。所以他是复活之后，他回到了父的面前。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时刻的活在父的面前？因为当他复活之后，他的肉体不见朽坏。我们是谁？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所以他的复活是把我们一起的带入复活。所以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都在谁的面前？在父神的面前。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 我们也应该的和他的一样说，主，在你面前才是满足的喜乐。那当我们看完了这三节的圣经之后，我们就要问自己说，我们不光认识耶稣基督，他在过程中他所经历的体会的，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教训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有什么教训是当中要了解？第一个，就要思想他的拯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就是有个问题：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吗？就是我们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相连了吗？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他的生命，今天所讲的一切就与我们无份。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不是单单的来到他的面前来依靠他的，我们就要被罪继续的抓住，而那个时候神就是最威严的审判官，他加在耶稣基督身上最严厉的审判就要加在我们身上。而我们身上的罪，即使是最小的那一件，如果我们没有把它交在基督的手中，他也把我们拖到最深的地狱里面，永远不能离开。所以我们要慎重的思想，我们有没有已经来到耶稣面前，单单信靠他，不再依靠任何的人事物呢？单单的信靠他。因为主耶稣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第二条道路。这是第一个要来思想的，我们是否真正的到主的面前，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还是要来思想基督的信心。因为抓住神的圣约哦，是让他成就的，是基督的信心，不是你的信心，也不是我的信心，不是我们的人的信心，是他一个人在天地间，就好像用信心驾驶了一座天梯，好让我们可以到哪里去，好让我们可以到天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信靠什么呢？或者说，你该相信你的信心吗？我们不能信靠我们自己的信心的，因为我们是这样软弱无力啊，我们的信心这么容易动摇。那我们的软弱的手，怎么来抓住神的应许呢？是耶稣基督他做成的，他的信心全然的得胜。所以神赐给我们信心，到底让我们做什么呢？如果我们领受神的信心，我们是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信心开始的地方。你的信心从哪里开始的？你的信心有没有从耶稣基督那里开始？他是我们信心开始的地方，也是最终完全的地方。那当我们每次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到他的面前？还记得吗？我们刚刚思想的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何等超越的信心，这个就是我们依靠的地方。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信心，但却不是依靠我们的信心，我们依靠的是他的信心，他所做成的。还有一个地方你没想过没有？基督被称为什么？耶稣基督，生命的粮，神的话，太初有道的那个道。他仍然依靠神的话， 这是很奇妙的。包括他40天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他运用什么？他还是运用神的道，他依靠神的话。人子、神子、耶稣基督，仍然依靠神的话。那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是否需要更加殷勤地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我们需要更加的殷勤，用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生命。那耶稣基督再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全然的依靠神的话呢？你们有问过这个？他为什么可以全然的信靠神的话？因为他完全的认识他的神是谁，他认识他的父，因为他与父原为一，他是认识父，更多的认识神，才能够使我们更多的信靠他的话语。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你越认识话语，越认识神，你越认识神，越能够信靠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他说来寻求我的面，从旧约提醒到新约，你们要来寻求我的面，要认识我，认识父所差来的，就是做成神的功。如此重要的提醒我们，认识父所差来的。而耶稣说认识我就是认识父。我们要不认识神，真认识他，不只是头脑里的认识。你真认识耶稣吗？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真认识他，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要更多的来寻求。所以我们之前也讲到一个故事，就是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他得到上好的祝福是什么？就是单单的渴慕耶稣，想要认识他，听他的话语，专心的听他的话语，要认识他。这要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最高的追求，就是认识他，而不是外面的工作。因为你认识他之后，才会外面的服侍。认识他是我们最高的敬拜，是我们的服侍，最高的服侍是敬拜他，认识他。所以这要成为我们里面最高优先级的，是认识他。第三个，我们要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的信心和他的祷告之间的关系。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是完全，对不对？我们要常常思想他的完全，但是也要意识到一个点，就是当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有他的软弱的，只是他没有犯罪。圣经上的这么说的，他体会我们所有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他是如何做的呢？他乃是大声的向他的父呼求，他乃是常常的要哪里退到旷野去，他乃是要常常的在山上祷告的。而他在面临最大的挑战之前，他在哪里？大家都很熟悉，在克西马尼园，他在祷告。是要提醒我们，而且他在那里还提醒他的门徒，他说：“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但是你们肉体是软弱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信靠我们的肉体。”因为他说的，他说：“你们的肉体是软弱的。”而耶稣基督为何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乃是因为他在父面前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来效法基督，常常的祷告。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错误，什么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依靠自己的祷告过于依靠基督。什么意思呢？那我曾经有个体会，就是我曾经为一件事情迫切的祷告，情辞迫切，很热切的祷告，持续的祷告，让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我们还得着神所应许的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祷告的很迫切，很热烈，很热情，所以我就觉得我快要靠近神了，我要得着我的得着祷告之后所应许的那一个。但有时候祷告的很枯干，祷告的很没力，我就觉得啊，这下子糟了，这下子祷告不得力，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祷告得成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类似的经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蒙光照了，我发现原来我祷告的中心，我的信心的焦点是我的祷告，是我的祷告热不热烈，迫不迫切，所以我的信心在这里。那基督在哪里？不在我的信心范围之内，我的眼目在看我的祷告，我只想要我的祷告很迫切，我只想要因着我的祷告我就蒙应允了。我相信你们大概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哦，相信自己的祷告过于了相信祷那位基督，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就被光照，我就调整了，原来不是我自己的祷告有多好，而是我在基督里是更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已经死而复活了，这是已经成就的事情。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的祷告门垂听，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的好，是因为在基督的身体里，是因为基督在那里祷告。所以不要相信你的祷告，不是应该不要信靠你的祷告，你要信靠基督。但这个意思不要误会，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祷告，我们要迫切的热切的祷告，为的是更多的靠近他，信靠他。所以这是需要来认识到的一个点，因为我们要信靠的是他的怜悯和他的信实，不是我们自己祷告的有多好。另外再多加一个点，就是圣灵中的祷告。因为最近我们在学习，上周经纬弟兄也分享到，那我只分享一个小点。罗马书说到圣灵是来怎么做的，帮助我们祷告，所以这两个字帮助，因为这是一个学习如何在圣灵中祷告很重要的秘诀。它不是方法，在圣灵中祷告不是寻求一个方法，不是我们也说的方言祷告就是方言，那不是，绝对不是。你怎么进入圣灵中祷告有一个秘诀，就是你的软弱。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也说啊，你知道的，我很软弱，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感谢神，这就是进入圣灵中祷告的秘诀，他来是帮助我们祷告的。你们有没有体会过你的祷告需要帮助的？你们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以前的时候，你刚信主时你会觉得你不太会祷告了，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讲什么 祷告词，你不知道怎么用，所以你听别人怎么祷告。但到后来教会待的时间长一点了，你就不觉得 祷告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因为这些词你都会讲的，很熟练运用了。但是有一天如果你继续的往前，你就发现了，原来你不会祷告，原来我们不懂得祷告，原来我们甚至没有能力祷告。这个时候就开始摸着了什么叫做在圣灵中的祷告，是因为我们的软弱，他来帮助我们。记得他是帮助，他为什么要帮助我们？是我们的软弱。所以呢，我们若是经历到看到自己的软弱，这个不是阻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原因，恰恰是让我们带着满足的信心到神的面前说，主你帮助我，因为我很软弱。这是圣灵中的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思想，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带来的。还有一个是，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基督的喜乐。基督的喜乐是什么？ 是因为他在父的面前。那我们的喜乐是什么？你的喜乐是什么？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知道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要舍弃一些俗世的快乐，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天上的喜乐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是如此的不情愿，不愿意放下一点点短暂的有限的快乐，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时间精力消耗在这些上面。但是我们如此的不情愿的来到父的面前领受那天上的喜乐，所以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的，我们回到他的面前。那这里有一个点，在父神的面前，你是在父神面前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要不要追求神的同在呢？当然需要。但是我们的基础是哪里？我们的基础是当我们被主耶稣得救之后，我们已经在神的同在当中了，是已经成就的事情。我们已经在那里，我们不是将要在那里，我们已经在那里。所以父神已经照着他调动万有的大能，已经在带领我们的，已经在那里。我们要信靠这个。但是神说，常常说你要来寻求我的面，就刚刚跟大家讲到，再次跟大家讲，我们要寻求基督耶稣的显现。就是什么意思？他不是不基督耶稣显现，不是说耶稣真的显给我们看，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追求。他如果显给我们看，我们充满感恩的领受，我们是要在灵里面的认识他，这个是基督耶稣的显现，而追求这个，更多的追求灵里面对他的认识，他灵里面的显现，使我们更多的明白，更多的进入在神同在中的意思是什么，体会经历更深的进入，让我们可以常常回到他的面前来。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见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你知道耶稣基督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以至于他30岁的时候，他就像一个老年人一样的枯干。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读的，他的里面充满喜乐。为什么呢？而他是我们的先锋，对不对？他已经走过去了。他的喜乐的来源，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常常的在父的面前，这是一个。而且另外一个是很重要的点，就在这里，就是知道他所经过的这个是短暂的，而后面他真正要进入的、得着的是永恒的。要父神应许的，他就是会坚立的，因为他的父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该如何做呢？我们跟随他人会不会免去所有的磨难？不可能。他说你们必经历许多的困苦。那如果我们落在困苦和试炼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那马丁路德曾经有一段时间经历很大的困难，很失望，很困苦。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些人可能听过这个故事。然后他的太太有一天穿了一件黑色的像寡妇服一样的衣服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他就看他说，你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他很生气。然后他太太就跟他说，他说你以为呢？他说你的神死了吗？你所信靠的是哪一个神？是活着的神还是死的神？他立刻就醒悟过来，他所信靠的是活着的神，是复活的基督。那你的信靠在哪里？在最深的痛苦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基督走过去了？他在你的前面，他在你的边上，而且他还走到了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而在他里面的那个信心，也因为他 也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你们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书所讲的是什么？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一篇的诗篇里面它很丰富，我们能分享的还是很非常的有限。他讲到他是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的保守，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需要怎样呢？要更多的来认识他。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说主，让我更多的认识你。这是我们需要来经历的，来认识的。那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